真的是在开始以前做的祷告，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在主日的清晨你又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来这里读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启示的工作，也做感动的工作，主啊，让我们所学的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我们就把今天的聚会还有今天的研读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好，我们今天读以弗所书的下，那我们先复习一下，用两个 slide 复习一下以弗所书的简章。马尤老师把它分成两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是属灵的蒙恩，那里面有四个属灵的福气、眼光、地位和身体。那今天要讲的呢是信徒在基督里的行为，分成教会、个人、家庭，还有征战。征战是属灵的征战，就是跟魔鬼的征战。好，那我们现在先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讲的，在第一章的里面我们有讲的是属灵的福气，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在基督里赐下的真理的道，全备的救恩，目的是要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这个属灵的福气其实就是救恩，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也都可以跟别人传，也都自己曾经接受过。那我们圣父的话就是拣选跟预定，圣子的话是救赎跟赦罪，圣灵的话就是印记，还成为我们将来得救的凭据。好了，那有了属灵的福气，只不过是我们灵命的刚刚开始，那我们是不够的。保罗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这个属灵的眼光是我们自己不能得到的，是要祷告求神赐下的，因为只有他的灵才能使我们认识他。要知道什么呢？ 要知道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呢？知道神呼召我们有何等的指望，也就是说他呼召我们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有这样子的盼望，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神在信徒身上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灵的时候，神在信徒身上的能力是这样的浩大，这个能力原来就是当年使基督复活，然后使万有伏在他脚下的这个大能，然后这个能力呢是在教会里面赐给我们的，因为基督是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这是属灵的眼光的内容。那我们有了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眼光仍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属灵的地位，属灵在天上的地位。那这个在天上地位是凭着信心接受神已经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而且一同坐在天上的。信徒在地如在天，在教会里两下成为一个新人，一同建造圣殿。保罗的意思是这个属灵的地位早就已经给我们了，只不过是我们没有信心去接受，那他就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虽然在地上，可是我们的灵命是在天上，那唯有如此，在教会里面才可以两个人成为一个新人，两下成为新人，就是两下的话，在圣经里面是讲，在那段是讲犹太人跟外邦人，也就是说本来是世仇，那现在变成一个新人，然后这样才可以一同建造教会。那有了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眼光，又有属灵的地位，应该是灵层非常丰富了。但是保罗说你还要进入属灵的身体，那属灵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他们这里提到基督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面要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谋应许，然后而且基督要借着教会使众人，就是普天下的人，还有天上执政掌权的，也就是灵界，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所以这个是教会的使命。那这个使命又大又难，所以保罗屈膝祷告，要求一件事情，求什么？求使基督因为信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有爱。所以这个第四最难的就是我们需要有基督的爱，因为有基督的爱才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然后这个时候才能叫一切丰盛充满信徒，照着运行在信徒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这也就是我们在圣经上面常常看到的，当保罗被圣灵充满，他侍奉的能力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在属灵的身体里面也是一样，就是我们需要彼此一起在爱里面有这个，在爱里面有彼此的建造，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叫一切丰满充满我们，而且我们才可以有运行，把神的大力并通通足足成就一切。好，这个就是我们当初我们上一次的那个summary。好，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下，那这个四个凌晨，对照那个这个保罗给我们的四个凌晨，我相信就是反映他自己在灵里面的追求的凌晨。那耶稣说，约翰福音 Double Ten 讲的，我来的是要叫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他那个生命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觉得是第一的。Raise your hand。我觉得是第一，因为我来的是要叫你得生命。生命的话，就是你，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神的生命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是应该是第一。然后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更丰盛就是我们属灵的追求的路程，从第二、第三到第四，最后的话就是第四。那这个也是那个保罗所跟我们分享的。那既然到了第四，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念？就是因为这个属灵的丰盛是要在生活里面被检验，所以我们今天就进入第四章。好，我们那个蓝颜色的就是圣经节，所以我们碰到蓝颜色的话，我们就大家一起念。好，第一节。
所以，既然蒙召，既然属灵人，就把蒙召的召相称，乃是谦虚、温顺、忍耐、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为一的心。
好了，那这个所以，谢谢那个长老跟我讲那个，所以我因为你跟我讲那个所以很重要，以后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又回头去看，哇，又看到很多的亮光。所以这圣经里面一个小小的字都很重要。这个所以的话，就是应该是对照于前面一到三章，就是讲了这么多的属灵的追求，属灵的丰盛，所以我就为主被求的劝你们。既然蒙召，那蒙召的话就是神当初召我们做他的信徒，所以对照那个四个属灵的应该是第一个，我们蒙召的时候。对，那然后所以那信徒一蒙召，地位上马上有两个改变，就是立刻的。第一个是个人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对。第二个呢，就是要我们进入教会的身体。那个人分别出来成为圣洁，那行为就应当谦虚、温柔、忍耐。但是你可能会想，我们既不谦虚又不温柔，更不忍耐，那为什么？因为保罗已经知道了，他说你应当。那然后因为我们成为圣洁，其实不是我们的行为圣洁，或者我们的心圣洁，心是一点都不圣洁的。但是这里说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有个圣洁的地位，因为我们已经分别出来了，而且毫无瑕疵，这怎么可能？就是可是神就已经在那里把我们放在那个地位，因为他看到的是基督，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第二件事情是进入教会的身体。 那进入教会的身体 是要干嘛呢？是要跟信徒在合一中行事，然后这样子的话，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身体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渐渐增长，然后在爱中建立自己。也就是说，一定要有爱，然后我们自己也才会增长。那所以他又说，你应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既不用爱心宽容，又不用和平联络，更没有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所以他用应当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然后他就说，你没有这些，你合一就消失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不觉得我们合一的话，那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到合一。那我们就要问了，那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地位，跟我们的行为为什么有这个差距呢？那我们下面就会念到，因为保罗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是在哪里出了一个连结，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所以这是好，那来那个五，然后我们念第四节，把它念完。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所发同等光的日子所望，
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好好众人之上，
万万众人之中，
也是在众人之中。
OK， 原来保罗说，你合一是因为你身体只有一个，就是基督的教会只有一个，所以这个教会应该指的就是普世的教会。然后圣灵只有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灵只有一个，就住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就是基督。然后一个指望，一个指望就是应该是永生，因为我们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给我们要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不同的，但是同一个指望就是有一个永生。然后一主就是救主，一信的话因为只有信才能得救，然后就是这个信，然后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其他的做功德，不是其他的东西，就是信耶稣这样。那一喜的话，就是一般来说，有的人是讲说一定要有水，所以但是你的水呢，你是约旦河的水呢，还是点水的呢，净的水呢，都没有关系。然后除了水以外，当然最重要的是灵，因为只有灵洗才能把信徒成为一个身体这样子。OK， 那一神呢，他就讲这个众人的父，也就是讲这个生命的来源。众人之上是讲他的绝对主权，关乎众人之中是讲住在信徒里面，就是在我们两个中，在我们大家的中间，也在众人之内，是借着圣灵在信徒心中的工作。好了，那这个是基础，就是说我们合一的基础是因为一切都只有一个，所以你如果在这里面的话不可能不合一。好了，那我们然后这样那个保罗就讲到这里。 OK， 然后呢然后他就开始讲那个恩赐了。好，我们念第七到九节。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身上高天的时候，日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传给人。
说身上岂是先降在地下？那降下的就是原出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这个也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宗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为
进行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好，那在这里的时候，根据我的小抄，我这里忘记讲一件事情。好，我现在都要小抄，要不然不记得要讲。这个圣灵一个，身体一个，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见证，或者我们都有这个体会，就是我们有时候mission conference， 那我们才过的 mission conference， 还有我们 evangelical meeting， 我们请的讲员都是从来不认识， 而且是从可能是从我们的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但是他们一来讲，我们心里就受感动，因为我们是同感异灵。那然后而且他讲的是圣经啊，是一个真理，我们也都念圣经，所以我们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彼此也是，虽然就是在其他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争执，但是讲到圣经的时候，就是都会彼此阿门。这就是一个同一个圣灵，一主一信一喜一神。那这里呢就开始保罗讲恩赐，原来那个恩赐啊，是耶稣他复活的时候，对，他不是他死的时候，不是在三天吗？三天在地下，有的人说这个地下就是阴间，所以耶稣到了那里，然后他就后来就升上天去，然后就回来，所以他这个时候升上天的时候，他的这个他就把那个恩赐从灵那里就把它掳掠了回来，然后送给信徒。因为保罗这个是用第十篇第68篇18节讲的是大卫，他去他把耶布斯人手中夺回耶路撒冷的胜利师，他因为他是君王，所以君王凯旋在京都大游行，然后百姓夹道欢呼，然后王就将掳物丢给众人，然后作为赏赐。那所以保罗就用这个 scenario 来看我们的恩赐。所以我后来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原来有些很大很大的恩赐常常就跟灵界有关。原来是我们的恩赐，我想我们这个有的像我的小小的恩赐，那个大概灵界也没什么兴趣，但是有些很大的恩赐灵界非常有兴趣，所以呢他就会攻击你。
对不起，我刚才听你讲，你说耶稣他先到阴间，可是耶稣道成肉身，他照理说他一辈子都是很，不是像我们凡人一样，他没有犯过错。那他为什么，我们平常凡人的也就是理解，就是说你做错了事啊，你要到阴间去受罚，为什么耶稣要先到阴间去，有什么意义呢？
可以看。OK， 他耶稣，这是我的理解哈。我想在座的有更好的，就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是背了所有众人的罪，然后那他最后他所以他的祷述第二句话就是说，主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跟神求。然后他最后一句话是成了，就是他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战胜了，所以战胜了魔鬼，所以他成了。所以他成了以后呢，他就到阴间去玩，在这边讲说去掳掠仇敌把信者的灵带回天上。因为在阴间我们念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有讲到阴间里面有两种人，然后中间是隔的，然后那个亚伯拉罕在一边，然后呢另外一个财主在另外一边，两个是只能够看到但是隔开来的，那个是阴间里面有已经信主的人，所以他去阴间呢就是把灵带回天上。 OK， 这个就是我小小的那个解释。我们将来如果有很多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讨论这个，那这个只不过就是有人讲给我听，我也问同样的问题，有人讲给我听，那很多讲法，但是这个最 make sense， 所以呢我就接受了这样子。将来也将来要怎么样，我们要到天上去然后再问神。好，那然后呢他这个刚刚讲了这个恩赐，然后呢以弗所书里面讲四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然后那个马有藻说这个使徒就是新约时代的，然后先知也是新约时代，也就是跟我们无分了，然后我们只剩下两个恩赐，就是传福音跟牧师。那我们又不是牧师，那我们就只剩传福音了。那其他的恩赐通通不算吗？那然后其实他保罗只是在这里提四个。前两个月我们念那个罗马书的时候，他就讲了七个，所以我就把它列在这里。其实圣经上你很多人就把它综合起来，其实有20多个，所以大家都很有很多恩赐。那至少罗马书有七个是说预言的， 是当执事的，是教导的，是劝化的，是施舍的，是治理的，是怜悯的。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还蛮有安慰，自己还有一些恩赐。这里很多我都看到大家都很多这样子的恩赐。那这个恩赐是它有目的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成全的话就是装备我们，所以那个恩赐给我们是要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然后让我们能够侍奉，各尽其职。OK， 然后侍奉的目的是什么？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让我们的教会长大。所以基本上来讲，恩赐是多样性的，而且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他有教导的恩赐或者是劝化的恩赐，他的恩赐你也有，可是那个人就比你多，所以是 quantifiable。 然后那个恩赐也而且恩赐也是你越使用你就越多，所以这些是恩赐的这个特性。然后所以整个教会，而且这边说各尽其职，也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就不能注重中间的一样的教会，中间一个恩赐，然后把它 magnify， 然后其他的恩赐就不注重，这样的话教会就会有亏损。那我就不讲了，我在湾区也去过蛮多教会，有一个教会就特别注重一个恩赐，所以呢我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点 crazy， 但是其他的那个，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我带着自己都会去一个比较平衡的教会，就像我们教会。好，那这个恩赐有的达到以后又产生不同的果效，让我们念一下。只等到我们
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在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话术，被一切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不了的一段。
然后他有第十三节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也就是合一了，就是我们在真道上是同归于一的，归于基督。然后我们只有认识神的儿子，知道他，然后才能够在基督里面慢慢长大，成为像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生命成熟，越来越像基督。那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再是小孩子。那然后下面，然后这为了要有这样子的功效的话，信徒要做到下列五点，好，15、16。
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神所基督，
全都靠他联络的格
合适，百姓各按各职，
爱老人分享，
一句实相助，
全教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好，那这里他就是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诚实话讲的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常常讲的话是一个真理。如果我们不秀而讲的是真理的话，那就要看看我们就是不要讲了。然后而且讲的时候真理已经讲了还不行，还要用爱心讲，那所以呢最后可能就不要讲。除非我们在神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光照，就是让我们慢慢有爱心，然后这样子连于元首基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灵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跟基督是直接连接的，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上次我们讲过这个联络得合适是保罗自己发明的一个字，然后是由三个字组成的，是由合、扶助、联络。那上次我就用那个 Lego 来讲这个，那我那个 Lego 已经还给小孩房间了，所以现在没有。好，那个就是 Lego， 因为虽然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可以彼此能够很非常容易就建造一种东西。那百节各按其职，百节的意思就是信徒每一个人按你各自的功用，然后互相配搭，然后这样子教会就会渐渐增长，然后教会渐渐增长，然后我们自己也就能够成长。所以以弗所书有6章 前面三章讲属灵的丰富，后面三章讲幸福的生活，然后这个后面三章里面呢，只有一到十六节是讲教会，教会的生活，然后教会生活的最后是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而且所以如果说你们回头去看那个保罗的四个凌晨，那我们如果做到了这些，爱心说诚实话，整个教会在爱中建立自己，请问你觉得是在绝对不是一了，对不对？可能是在二三和第四。那我是认为是到了第四。怎么呢？因为第四大家注意到那个叫这个属灵的身体，属灵的身体里面保罗特别求了一样东西，那个东西就是爱。那个爱呢，一样，如果说因为爱是非常重要，但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有使用神给我们的能力，然后圣灵充满，这些最主要的就是要从爱来。所以我就是认为这个教会的生活是帮我们达到第四个属灵程。那所以我就觉得很这个以弗所说，我们不是在一开始讲说最注重教会吗？那为什么教会一本教会的书，这本书为什么会就用了那么十六节讲教会，其他全部通都是个人呢？那我相信保罗是知道教会是一个讲生命的地方，是用生命影响生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面前的追求，然后才能够配搭，然后才能够彼此建立。那我就记得那个唐凯牧师来的时候，因为唐凯牧师是那个 San Diego 那个孔令林他们教会的那个牧师，他认识他，所以我有一些分享，他就跟我说他很有传福音的恩赐。那所以他在牧会完了以后，我就在 Q&A 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问题。那那个时候是为什么会问那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有好多个慕道友在团契里面，那然后我们的精力有限，然后呢我就想说，哎，去问他，他既然有传福音呢，他一定知道怎么传福音，所以一定有很有效的方法传福音，所以就想要去问他，他这个效率是从哪里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你有一大堆人的时候，你要在中间选一个，像那个耶稣撒种的时候。你要先搞清楚哪一个是什么土，然后你去找那个最好的土，这样就有效率了嘛，对不对？所以我的目的是这样，然后就去问他。那唐凯牧师就是他，我想他心里一定想这个人怎么问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正面回答。他用什么回答呢？他用他自己的事工回答，他自己的方法。他的方法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方法，他自己在神里面，然后怎么样得到这个呼召，然后怎么样把他自己的生命work on 他自己，然后呢他就开始一个两个，然后才慢慢变得很大这样子。所以那他那个回答就让我就是有一个非常很大的震撼，哦，原来我在这边搞这些东西啊，都是这个知晓末节，最大的就是自己要生命，要有生命的成长，然后才能够以生命带生命。我不是说我们教会里面的组织不重要，我们教会里面的 program 不重要，我们教会里面人事不重要，绝对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的眼光要在生命，就信徒的生命，然后而且最主要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那个跟唐凯牧师学到的最大的一点，也就是我从那样子我就看到说，哦，保罗是一个这么有效率的人。他讲到教会的时候，他不要讲了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他就是讲到这里，你在爱中建立自己，然后他前面讲的一些你要怎么样得到那个爱也是求来的。保罗在第四个凌晨的时候是屈膝去求，就是说恳切的求，求神的爱充满他。好，然后我们。 佛的日记，然后我们念第八节，然后又有一个好，我们念第，这个已经进入个人生活了。所以我
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
你们心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理智，他们心境昏昧，与神所赐的真理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灵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
那这里又一个所以了。那所以的话，那这里的我相信他这个所以是这个讲到就是我们蒙召以后。然后蒙召以后，就从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蒙召以后应当怎么样？然后中间有一个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又要你们谦卑，又要你们这些东西，他就说，所以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Again， 再像外邦人，意思就是说你们行事很像外邦人。然后呢，所以他就要我们不要再像外邦人。就以后，然后那个，然后他讲了这个 A B C D E F G H 啊，这么多事情，你可以归纳出来，都是心所引起的。因为第一个就是存虚妄的心，然后因为虚妄的心，因为你不认识真理嘛，所以心就昏暗了，然后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是重要的，然后与神的生命隔绝了，那。与神生命隔绝的话，在神的面前那就是死了，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然后这样子就变成自己无知的，是那个马友早说是故意的行为，我就加了我行我素，然后常常是这样的，我自己以前真的是这样子，心里刚硬的话，就是因为塞满了别的东西，如果我们有一大堆世界上的东西，那对属灵的事情就没有感觉，那这就是刚硬。那然后良心丧尽，原文是说痛没有感觉，也就是说对属灵的事情没有感觉，然后痛也没有感觉，然后就这个时候就向私欲投降，然后最后这个 H 有贪心种种的污秽，也就是说都是心的问题，然后最后一个就变成行为了。所以我们在心，我们比如说我如果今天讲一个人的坏话，是我的行为，但是这个行为啊是从心开始的，经过了所有的这种 process， 最后变成行为。好，我们念20节，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心上的旧人，这就是因私欲的惑惑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真理和圣洁。
OK， 好，这里就是他就是保罗就指出来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因为他说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然后呢要心智改换一新，然后变成一个新人。好了，那个脱去旧人和变成新人，这个不是你跟我可以做的，因为这是基督做的。然后我们看在这个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以弗所书158节里面有78，好像还是后来那个冯伟跟我说他要教不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有很大的重复，但是呢重点不同，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看以弗所书，你就到哥罗西里面去讲跟他一样的。那这里的话，哥罗西书3:9，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心，穿上了新人。然后所以就说我们在得救的时候，这个旧人就已经被耶稣拿走了，所以我们的新生命已经是在那里了。 OK， 然后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 那这个心智那是什么呢？那心智就是我们肉体的，我们的肉体的意识啊，这些所有的这些叫做心智。所以 OK， 所以我们新生命在这里的话，心智在这里，然后心智呢就产生了我们的行为。好了，那我们的行为呢是反映我们的心智，但是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因为生命是神给的。那也许会蒙尘啊那些的，如果说你都，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个，这讲这个 process。所以我们的行为不好的时候，是因为心智产生的，因为我们的心智没有改换一心。那为什么心智不能改换一心呢？因为人是一个习惯的动物，那你的习惯是什么，你就一直去做，这样。那所以这个是要 take time， 这个是要要有跟随主的决心，才能够改换心智，而且要每天亲近神，要听圣灵的声音，这样子我们的这等于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然后才能够把心智改换一心。那心智改换一心，才不会有这个行为。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跌倒有什么不好的行为，或者说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有什么不好的行为，我们不要太 focus on 行为，因为那个行为其实是你的心智产生的。因为你如果说喜欢说人坏话，那其实因为你的心里面有个批评，有个批评的心，所以呢你虽然努力不要讲，在教会你绝对不讲，可是你心里在讲的时候，将来有一天总是要出来。所以我们的 focus 不是这个行为，而是心智。那然后这边也给这个心智，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要来追求属灵的，然后永远都追求不完的，因为我们的心智必须要渐渐的改，渐渐的变成一心，每一天都改换一心。好，OK， 然后我们又有所以了，大家一起念。
所以你们要每个的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不要随时常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然后得死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恩慈相待，神灵命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所以这个所以呢，我想就是前面说这个我们的新生命，我们的新旧生命，然后他 reflect 他，然后就说所以。那在这个他讲了哦，还不止了 ，A B C D E F G H。I， 你看有这么多，然后可是是念的这个，我很喜欢马友走，他会把你的重点，先把它 categorize， 然后就讲重点。那重点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口舌 ，OK， 我把这红色的就是关于口舌的，要弃绝谎言，要讲实话。然后他说为什么？因为我们互为肢体，你不能左手跟右手讲谎话。然后另外一个红的 D，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随时说。然后你不说污秽言语，那你要说什么呢？要说造就人的好话。然后而且你造就是要听见的人得益处，不是你自己得益处，是听到的人得益处。然后这边讲说不要叫圣灵担忧。然后我相信就是当我们在讲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圣灵就会开始的提醒。那提醒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印记，然后圣灵担忧的时候，我们就要灵命，就要知道，哎，我又做错了。然后 again， 我们做错的时候，虽然就是可以跟神认罪， 因为那个约翰一书里面讲，你们若认自己的罪，承认你们的错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我们的工作信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那所以我们就要跟神认罪。那也许 depend 上你有没有得罪人，也要跟人认罪。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这样子，我们才能才面。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新生命、心智跟我们的行为，行为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回头来对付我们的心智。然后我们在生命，我们不要叫生命，生命是圣灵，是跟圣灵在一起的。圣灵担忧的时候，我们的就要对付我们的心智，然后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最后的才能慢慢改换我们的行为，才会改换。然后第一 ，OK， 我看还有红色的哈，还有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可圣灵的体统。然后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所以原来我也是念了这边的时候，以前念的都没有注意到，现在才注意到有圣徒的体统，所以我们有一个体统的。那这很好，他就是说这个污秽贪婪，我们就是不要说。所以言辞上我们很他非常的 strict。然后而且他，那你不说是说什么？他是第四节说感谢的话，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言辞上面我们需要对付。那绿色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跟别人的相处， OK 啊、哦。那他说生气不要犯罪，就是也是就是说你可以生气，但是你不可以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因为我们如果说一直住在我们的怒气里面的话，那个魔鬼就可以趁机让我们做一些犯罪的事情。那B C 的话就是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所以保罗给我们的一个 guideline 就是不要我们做什么，然后就叫我们做一个正面的事情，然后就可以有余分给其他缺少的人。然后其他的一也是这个中间的一个，一切的这些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然后要干嘛？要恩慈相待，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然后这个 F 就是也是跟人信徒之间的交往，应该效法神，像蒙慈爱的儿女，凭爱心行事。然后因为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所以我们在这个跟人相处最大的问题发生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基督那里，因为他总是让我们回到基督那里，因为基督爱我们，为我们的舍己。所以如果基督能够原谅我们，我们也能够原谅其他的人。Okay. 然后马尤老师分成三个，就是刚才第一个就是口语，因为这是我们信徒最容易失败的地方。那第二就是跟别人的相处，那第三呢就是紫色的。紫色就是说，我们念一下第五和第六，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
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无分。有贪心的就像拜偶像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时，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这紫色的就是说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朋友，不是说我们不要跟他交往，而是说我们不要跟他同伙。然后就是说那一定要交往，否则你怎么传福音。然后不要同伙，同伙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他做一样的事情，他要你做什么，哎，我们一起干嘛，你就跟着他走了，这样。所以这个是也是保罗要我们注意的。然后我们念起，然后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活在光明之中。然后我们一起念，
从前你们是黑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心思为你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忠诚，都为主所喜悦的事。
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
要与人同情，他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听起来也是可耻的。
凡是受了责备，
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隐形的就是光。所以说，是睡着的人当醒过来，同时你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们。
那然后我们以前是在黑暗，现在到了光明的地步。耶稣也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要跟基督联合的，然后才能够一直在光里面。然后最后这个 I 是智慧的生活，然后智慧的生活又有七个，让我们念一下。
所以是要像当下智慧的，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
不要做无能的，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还要被圣灵充满。
十字架送死
那个一对对说，早上清晨赞美主，
还是要奉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要当纯敬对基督的心，
以
是
基督。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所以。那然后我为什么那个所以是黑色的字不是蓝色的字，因为那个根据马六斗他漏译了。然后这个呢讲这所以的话，智慧的生活就是刚才我们讲了一大堆这些行为，他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行事。所以谨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求问神，然后问是不是可以做，怎么做，然后所以就谨慎。那所以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是捉住光阴，不只是要这个爱惜，而且还要抓住光阴。我自从退休以后啊，这个就终于懂得什么叫做捉住光阴。那因为以前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有小孩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的就是他赶快上大学，那然后他们上大学，然后你付完了这些东西，房贷啊什么付完了，然后就赶快想退休这样子。那退休了以后啊，就看到前面哦，我们要去建筑了，因为下一步就是要建筑了。这个时候才发现啊，这个光阴很要需要。爱惜需要抓住它，所以谨慎行事跟爱惜光阴是那个几乎是同样的。因为你要抓住光阴的时候，就像我有时候做了太过火了，比如说有好几个慕道友，我就会想中间找一个出来，这样子就好像是要有效率这样子。其实这边讲的就是抓住光阴，然后就是要求神。那我就很谢谢唐改牧师来，就说你要做的其实是要改变你自己的生命，你的生命改了，你才能够影响旁边的人。所以这个就是爱惜光阴，然后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这又是回到我们爱惜光阴跟谨慎行事，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求问神，然后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还要被圣灵充满。这里呢，有几，我念的时候有几件事情。第一，在那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是跟这里是相同的，因为他也是讲就醉酒啊，酒能使人放荡啊。然后他用被圣灵充满这边，他是翻译成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也就是我们说他一切的丰富充满我们，对。然后所以，可是为什么这个醉酒我们会跟圣灵充满放在一起呢？我那个应该是那个醉酒哈，当我们醉酒的时候有一个特色，就是酒精控制了我们，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些事情，醒来的时候我通通不知道。那被圣灵充满也是一样，不是说你的行为像醉酒，而是说你就是被圣灵抓住，然后你就是完全的顺服，就是完全顺服圣灵，然后就像一个醉酒的人是完全被酒所控制一样。 那这个圣灵充满的话，然后我们在保罗的灵城的第四个，他有讲到是被神，你看我们回到你们大家看我如果回到那个那个单子就回不来了，所以我就不用 OK。那是第四个凌晨，保罗求什么？求爱。然后因为你要有爱心、有根、有基，你才能够跟众圣徒一起知道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然后呢，才能够怎么样？就是被他一切丰盛所充满。然后被他一切丰盛所充满，然后才可以怎么样？才有神的大力，大能大力，才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对，所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我自己看保罗的圣灵充满，还有耶稣，他也是，他被圣灵充满，他就第一件事情就跑到哪里去？跑到就圣灵引他去跟魔鬼，就到那个野地里受魔鬼的试探，然后他试探他要胜过，对，那所以圣灵充满的话，有魔鬼的试探。那也要胜过回来以后，他到加利利的时候，他就开始行他所有的神迹。那保罗也是，他被那个亚拿尼亚按手以后，他是圣灵充满。那然后中间他没有写很多，他跟那个魔鬼是怎么引诱他，他并没有写，没有琢磨。但是他也是开始他的事工就是在教会里面。那所以这里就是说个人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知道有些人追求圣灵的充满 OK， 但是要注意这个被追求圣灵的充满有许多的那个工作。然后在这里说被圣灵充满是要干嘛？是要彼此对说，也就是说要过团契的生活，然后要赞美主，在团契里面要彼此对说赞美主，而且感谢父神。做什么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要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生活、个人生活的追求到的这个地步的时候，要彼此顺服。这里没有提到很多，但是就是提到这些。所以如果说如果说我们中间有人去哪个教会觉得被按手，觉得圣灵充满了，然后就要看看我们下面的这些是不是有同样的 behavior。 好了，那这个是个人，就是讲到这里。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是因为到这边好那个保罗就跳到家庭的生活，所以我才认为这个是已经在保罗行程的凌晨的第四个。然后家庭生活，然后我们念二十二二十三，你们做
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还有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将顺服基督，基督要将顺服
凡事。OK， 所以这个就那么一句话，保罗跟妻子讲的。也他为什么保罗要讲家庭生活？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在教会生活很好，个人生活很好，可是都很有见证，可是在家庭里面就没有见证？也可能，对不对？今天在台上讲的那个人就有一点点问题。我每次礼拜五跟小孩团去聚会玩呢，我第一件事情就把这个 vacuum cleaner 拿来大清特清。那我的先生从上面聚会下来就说：“你在家里怎么不清？”我清，但是我是大概一两个礼拜清一次。那然后所以这个保罗就跟妻子说：“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我相信丈夫为什么是妻子的头呢？因为这个两个人，一个是一个团体，一定要有一个人负责。那神选的是丈夫 ，OK。然后呢，所以一个负责的人就要有 有 authority， 然后要有权柄，那然后要有责任，因为他有权柄有责任呢，所以呢，另外那个人呢就要顺服，就像我们在公司里面一样，你大老板是有责任的，那你下面的人就要听听他的，因为最后责任是他的。
可是如果那个丈夫他不是具有属灵的生命在他里面，然后他的行事他的说话都是很无理的，那你要顺服他吗？
OK， 好，我们下面还有 OK， 所以这个是所以只有一句话 OK， 你然后下面然后我们念做丈夫的，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最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做我们的面壁，还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还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护理，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上之体。
OK， 对妻子就一句话，对丈夫好几句话，而且这个工作比妻子更难，会不会？因为基督爱教会，谁可以像基督一样爱教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妻子跟丈夫常常会吵不清的，就是说很多妻子，我就听我说，就像你这样，如果你爱我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我怎么会不顺服你？就像你这样子。那这里的话，这里那个前面呢，保罗是把丈夫变成一个权柄，一个责任，所以因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讲说，起初男人不是从女人而出，女人乃是从男人而出，这是他的那个theory， 不是 theory， 就是创世纪的一个 fact， 然后然后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 OK，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神选择了丈夫在这个地位，然后呢，然后他因为有权柄的人一定会什么，一定会腐败，一定会滥用权柄，所以神呢就给了这个丈夫一个很几乎做不到的那个 task，那然后他神也知道你一定做不到，所以呢他就叫你的妻子敬重你的丈夫。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当就是你要被爱，你才能够爱你的妻子，然后他要被爱，他要被谁爱？要被妻子爱。那丈夫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就是敬重。这是我跟谁学？我跟那个 Grace 我们的师母学的，然后我的女儿也有一次也是跟我谈这个事情，就是说丈夫其实他的爱的语言就是敬重，就是尊重，你尊重他你就是爱他，然后其他的不算，这个才是他的爱的语言，然后他要被爱，然后他才能够爱，这是神的一种设计。好，那我们下来就是讲到，哇，时间已经快到了。OK， 做儿女的，好，我们念，你们
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你们做
这父亲的，不要惹毛你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好，做儿女的话，就是我们大家也都很多人都有经验，那有许多的应许，然后最大家最有兴趣的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我相信每一个 generation 都不一样，在我们那时候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长大了跟现在又不一样。那然后基本上我觉得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说不要滥用你的权柄，因为父母是有权柄的，不要滥用你的权柄，你要以他的利益为依归，所以在他不想听的时候，你就不要唠叨，然后他刚刚做错事你盛怒的时候呢，你就不要骂，因为我的小孩子就跟他的爸爸讲说， 他爸说你那个时候是呢，我有没有怎么讲？然后我的女儿就说你讲什么我都没有听到，我只知道了，你很生气，我一句都不记得，所以你的教育都白费了，因为他一句都不记得，做了什么坏事也都不知道，因为已经被那个取代了。所以这就是惹儿女的气的后果。好，那我觉得那个主人，我们做仆人的，我们念一下，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善
恶，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顺从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做主的，都必按手行。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下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一位天上并不在。
也是简简单单的，给你一个，你如果到书店或者 Amazon， 你要去买书，关于这个的 ，OK， 先讲这个是为奴的，跟我们现在为奴不同啊，但是就是一个主从的关系。当年那个是为奴，是一辈子都是奴，除非你被赎。那然后现在的话，你做从属。做一做，你可能也是主人，同时，然后而且你到你拍桌子走以前，你都是在这个从属的地位，所以就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保罗就给你的一条，他给儿女父母儿女也是一条，然后他给妻子也是一条，给丈夫多几条，但是就说他是很简单，但是他的你照着他这样去做。然后你可能要花一辈子，你才发现啊，保罗是对的。在你如果去书店去找关于婚姻的书，你可以找到可能上百万本，就是说，然后那个这个怎么如何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呢，如何要怎么样，那也是上千本。可是保罗就是一张纸全部写完了。但是他却是这个精髓，就可惜我们不用，然后可能要到后来，然后才可能就是人生都过了那个阶段以后，才发现保罗讲的是真理。好了，那然后这边是信徒征战生活是第六节，下面就是第六节了。那个我们开始讲的时候。讲说大部分的人分以弗所书是分前面三章后面三章，这个都合理的，可是我有看过有人怎么分，把它全部第六章第十节从开始到六章第九节分成一个，然后第六章十节变成另外一段。什么原因呢？因为前面这个讲的都是我们信徒跟神的关系，还有跟信徒彼此的关系，这个第六章第十节开始的讲的是一个黑暗权势，然后是我们跟魔鬼的关系，然后我们在前面这一段跟神还有跟信徒说，保罗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呢就可以在教会里面得胜，彼此扶持。可是我们在这个最后的征战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我们是孤单的，因为你要自己面对。OK， 好，然后第四节开始。我还有
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攻击。
因为我们并不是
与主的征战，乃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好像是一个世界以主天空之名去的恶魔征战。
所以，末了的话就是最重要的话。然后跟魔鬼有征战只能有一件，只能做一个，就是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第一个要做刚强的人，第二个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对，那所以怎么做刚强的人呢？就是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所以我们在 属灵的追求上，我们就是要一直很警醒，这样子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靠着主，否则的话就不能够得胜。然后这个跟天空属灵的征战要干嘛呢？要拿起，我们这一起念。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在黑暗里抵挡
仇敌，
并且拯救的一切，
才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用真理当作带着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追踪，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好，那真理的话，需要的第一个是真理。真理因为要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第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然后第二呢，就是公义。公义，我觉得这里有一点点不对。我要问一下那个长老，公义的行为抵挡魔鬼的攻击。不应该是我们公义的行为吧？应该是神的公义，对不对？我们用神的公义。
对啊，但是我们是因信称义了。
哦、yeah. oh, ，OK， 所以公义的行为，所以就是以神给我们的公义抵挡魔鬼的攻击，不给魔鬼留地步。Okay.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福音的鞋子，就是我们要传福音，多传福音，然后掳掠仇敌。第四个信心就是，有人被攻击的时候，我们用信心抵挡。然后头盔的话就是我们的救恩了。然后最后这个圣灵的宝剑，它也是神的道。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属灵的装备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还有最后一个是唯一的一个武器，然后都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读神的话，就是每个礼拜天早上来这边查经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抓住了第一个跟这个第六个。那我为什么弄出来这个呢？因为那个我在这里教主日学的时候，我总是或者我念圣经的时候，我总是有同时会想另外一件事情，哎，我怎么教小孩？那以弗所书，那以前呢，比如说我曾经教过但以理书，那我就根本就不要想，因为但以理书所有的主日学教学都有六个故事。那这个以弗所书，这个大概是唯一的一个故事，就是圣灵的军装。OK，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真理的腰带，那第二个是用公义的护心镜，第三个是穿平安的福音的鞋，第四个是要拿着信德的盾牌，第五个是带着救恩的头盔。然后第六个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那这个小男生是最喜欢那个第六个。如果说你
最喜欢神的道，
你教他们的话，他们很喜欢这堂课。好，这个是最后的祷告的提醒，我们一起念十八节到二十节。
靠着圣灵，随时都放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去做圣子祈求，
也为我所求祈求，所得的在可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这福音的奥秘，
做带锁链的使者，
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
放胆讲论。
第十八节，也就是刚才回应刚才说，我们要靠着属灵刚强，靠着神刚强。那刚强的方法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就是什么时候都祷告。多方就是说在祷告的多面性，然后而且不但是内容是多面性，祈求的对象也是多的。然后最后要警醒不倦，就是要常常祷告，对象是众圣徒。因为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灵里面我们自己也就刚强了。然后保罗深知这个道理，他是何等刚强的人，但是他要这个以弗所这些软弱的信徒为他祷告，所以他才能够口才，才能够讲福音的奥秘，而且还说可以放胆讲道。对，这个都是因为他有许多的同工在为他祷告。然后最后二十一节，
令所有忠心服侍的兄弟悲心苦去，他要把我的
事情并我的情况如何就告诉你，叫你们知道，我可以到阿爸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再叫你们会
愿平安人来信心从父神
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
并愿
所有长期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好，这本书是借着推基谷带去的，跟哥罗西一起，哥罗西书一起带过去。然后推基谷，我们很高兴在这么多年以后仍然能够纪念他，因为他是保罗的同工。然后我们看到他去亚细亚去亚细亚的时候，七位信徒中间的一位。然后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然后有八个人跟他在一起，然后这个推基谷是中间的一个。好，我们今天就念到这里，我们的时间也其实已经到了，但是我们就不讨论不分享。但是我觉得我们念这里啊，需要常常想的就是心智改换一心的过程，因为我们心智改换一心，每个人方法是不同的。那我们个人，我们心智改换一心是什么？因为只有我们心智改换一心，我们的行为才能够跟我们的蒙恩相称。然后大家如果说要回想的话，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个就也就是这个心智的心。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念到这里。我们请吴彪弟兄可不可以帮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再次利用这一段时间，借着宝贵的书信对我们的说话，谢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分。生命让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也求你的话语继续的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心中动工，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让我们能够用你的话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然后我们也是求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和合一的心，在这里彼此的建造，彼此的扶持，教会得到建立。我们也求你继续带领每一个人在你里面的学习，也祝福我们下面在一起的敬拜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